我们还是先来念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以斯拉记的3:1-6。以斯拉记3:1-6。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萨达的儿子耶舒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7月初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那么在这一段，我们请大家来注意啊，有3句话。第一是3:1那里说，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住在各城，他们是住在各城，他们不但是归回了啊，他们还住在各城。那么第二句话也是在3:1那里说，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如同一人，这是教会荣耀的见证。那么第三句话是在3:3，那里说，以色列的众人在耶舒雅和所罗巴伯和众祭司的带领下，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城筑坛献祭，而且他们是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那么照着今天世人的常理来说，以色列人他们是要重建圣殿，那么首当其冲的是应该是立殿的根基，但是神给他们立的次序却是恰恰是相反的。神给他们立的次序是先有祭坛后有殿，祭坛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许多的时候神的心意、神的工作、神做事的次序是和我们所以为的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觉得啊，大家聚集在一起啊，我们要建圣殿的时候，我们应该先立地的根基啊，练那个啊殿的根基，但是神的次序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说原有的根基，那它就是指着所罗门圣殿的那个祭坛在哪里。那么今天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个祭坛也要在哪里？所罗门圣殿的根基也不是所罗门定的，而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地方。今天我们讲，我们要在神的家中做建造的工作，我们以为我们要新发明一些的方法，我们以为我们要顺应外边世界的潮流，我们要引进一些新的方法，我们觉得建造就是把旧的去掉，然后在旧的上面建新的。但是我们在神他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不是要重新建立，而是找回那个起初原有的根基。在以色列人来讲，圣殿只有一个根基，直到今天圣殿的根基仍然是耶和华所立的那个根基，那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虽然我们说时代会改变，环境都会改变，但是神指定的那个根基是永不改变的。那么我们讲，我们今天是走在一个见证恢复的一条的路上。那么在这条路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要回到起初神指定的 那个根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新人，我们做新事，我们太新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我们把起初神指定的那个根基我们就模糊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是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故事，也应该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我们再来读以斯拉记三章的八到九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立位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立位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管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要点，那就是我们注意到在重建圣殿的那个工程开工是在第二年的二月。那么距离我们刚才读的以斯拉记三章一节那里所说的第一年的七月，那个中间相隔差不多是大约有5到6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一段的时间不应该算是一个太短的时间。在这么一个不是算太短的时间的里边，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不是在建殿的上面，而是专注在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三句话三件事上的上面。这是神，我们就看见好像就是像雅各书五章里边那说到农夫忍耐等候地里这个宝贵的出产，只等得到了这个秋雨和春雨那么只等到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各城，他们如同一人，他们筑坛献祭了，神在这个时候才把他们领到那个重建圣殿的工地，那么他们就立了殿的根基。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那我们现在再来读一处新约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11节。哥林多前书3章11节，因为那立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乃是在基督宝血之下，也是主你慈神爱所的牵引。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出于自惧，也不是出于惊异，因为自惧是叫人死，惊异乃是叫人活。这惊异就是我们主自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就是那生命，主在哪里，哪里就有生命。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就交在主你的手中，巴不得主你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盛装主你丰富的器皿，能够在末世这个世代的里边，哦主啊，教会能够兴起，成为你手中荣耀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快来，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为什么被掳，以色列被掳我们昨天讲到他们有归回，那么归回是因为他们被掳，以色列的被掳是因着神的管教。所以呢，我们讲到神的管教，我们大家都记得在希伯来12章里边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若我们是主所爱的，若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就一定要管教我们，因为我们这好像是从这个野橄榄树上，我们要结出来那个橄榄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要受神的管教。那么当神的管教临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原则，神做工的原则，刚才我们讲了，常常是和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个是很不一样的。神的原则就是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犹大便雅悯他们要被掳去巴比伦的原因，因为那里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离弃偶像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的那个起点。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他离开他自己的本地本族和父家，他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他在神的带领的下面，神也有极大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他这样的话呢，他是分成两步走的。今天我们在主里边，我们都是被主带着一步一步走的。那么像亚伯拉罕进迦南一样，他不是一脚就从加勒底的乌尔就跨进了迦南地的，所以他是分两步走，这个两步有他自己的软弱，但是在他的软弱之上有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和神的智慧。那个我们看他第一步是从加勒底的乌尔，他就到了巴旦亚兰，他在巴旦亚兰的那个地方他就停下了，然后他又从巴旦亚兰他得了神的呼召，他再走进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步，等到后来他的子孙得罪神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被掳也是分成两步走的。头一步先是十个支派他们被掳到亚述，亚述就是巴旦亚兰。第二步是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巴比伦就是当初亚伯拉罕出加勒底乌尔的那个地方。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稀奇不稀奇？以色列人他们因着拜偶像，他们离弃了神，所以他们就要被掳，他们回到他们祖宗离弃偶像的那个起点。在巴比伦我们昨天交通过了，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住在偶像林立的那个世界的里边，他们吃也是偶像，他们喝也是偶像，他们睡也是偶像，他们站起来是偶像，他们坐下也是偶像，他们在大街上走，他们无处不在的偶像的里边。但是我们感谢神，终于归回以后的犹太人他们就再也不拜偶像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管教他儿女的一个法则，直到今天我们说仍然是一样的。所以约翰他就在启示录二章，他就对以弗所的教会他讲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当思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个是今天所有教会我们在走恢复的这一条的路上主对我们的那一个心意，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我们还要回到那一个点，行起初所行的事。教会的建造不在于你有多么新，教会的建造在于我们思想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我们行起初我们所行的事。见证的灯台是从哪里挪去的？在那里，主要我们跌倒了，我们再爬起来。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彼此交通的时候，都落在一种难处的里边。 那我们知道我们在难处的当中有很多的原因，有的时候是主管教我们啊，有的时候是我们落在自己肉体的软弱的里边，有的时候我们的难处是仇敌的攻击。所以当我们落在主的管教的里边的时候，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不要急于的那种求解脱，不要急于的就是把这个难处啊，就像让它赶快的过去了。所以我们托很多人为我们代祷，我们自己也这个多多的祷告说，主啊，你让这个难处从我面前过去。主的管教把难处放在我们的里边，许多的时候就是为着要启示录二章约翰所讲的那句话，要我们回头。什么时候我们再回头了，我们在难处的当中回头了，你可以看见这个难处就过去了。所以以色列人的被掳，主是为了让他们要回头，当他们回头的时候，归回的时候就来到了。虽然神是那么严厉的管教他的儿女，但他实在是蛮有恩慈和怜悯的神，所以在管教的当中，神就向着以色列人就有一个恩典，我们叫做回头的恩典。因为管教乃是为着叫以色列人回头，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主把一种的难处放在我们的人生的里边，如果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在寻求的当中，我们明白了这一个的难处是出于管教的心意的话，那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叫这个难处过去，而是我们自己要在主的面前回头。因为我们知道主加难处给我们是要我们回头。那我再说一遍，这个回头的恩典是给所有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不但是给那些被掳巴比伦的南国的那两个支派啊，也是给先前被掳到亚述的那十个支派。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看到教会历史的时候，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读到旧约的时候就说，那十个支派被掳了以后都找不到了，甚至有十个支派他们走得很远很远，他们从亚述那边他们没有停下，他们继续的往前走。有许多的这些十个支派，他们走到了今天的印度，他们走到了今天阿富汗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们好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但是他们又觉得他们自己是亡国奴。在以斯拉记一章那里时候，那个地方说，波斯王古列下诏，他是说天下万国凡作神子民的。我们说波斯王古列这一个皇，这个波斯王啊，他是很有武功的，武功非常这个伟大啊，他继承了巴比伦的产业，他也继承了先前亚述的产业，因为巴比伦就是继承了亚述哈，那么在波斯在继承了巴比伦，所以波斯王古列他没有说只是住在巴比伦的这两个支派，而是他说凡天下万国作神子民的，那这就是指着以色列的所有的被掳的十二个支派。但是我们昨天的信息里边我们也讲到了，真正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只有42360人。弟兄姊妹，巴比伦掳掠以色列人，当然第一是用强暴，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是三次的上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他是烧了圣城和圣殿的，他把以色列人 剩下的两个支派犹大便雅悯还有这个利未人祭司通通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个被掳巴比伦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这个巴比伦的强权之下，所以巴比伦掳掠以色列人他们当然第一是用强暴的，第二他们掳掠以色列人是用到财富。所以说被掳掠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实在是得到了财富，他们在那里他们拥抱了全世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被掳。真正的被掳我们说不是巴比伦怎样苦待了以色列人，真正叫以色列人被掳的是巴比伦掳掠了他们，他们在巴比伦受到了优待，他们在巴比伦展开了他们的才华，他们从做埃及做苦力的到了迦南地他们做农夫，到了巴比伦他们终于可以不做农夫了，他们可以不做苦力了，他们成了伟大的商人，成了精明的金融家。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色列人的被掳。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了，当神激动人心的时候，百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只有5%的人，我们说5%，我们还是把以色列被掳的人我们是少算了，我们只算了100万。但是你想想看，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有200万人，如今他们被掳巴比伦肯定不止这200万人，我们只是按着100万人算，我们算到回来的42360人只不过是被掳在巴比伦的5%。巴比伦太美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甘愿被掳在巴比伦，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走向全世界，他们可以拥抱全世界。不错，巴比伦和后来的波斯、希腊、罗马，他们都是靠着伟大的武功建立起来伟大的帝国，他们的版图横跨欧亚非这个三个大陆。但是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照样，他们可以靠着在巴比伦学来的商业、金融，他们可以建立起来一个更伟大的看不见的帝国。弟兄姊妹，难道这不就是今天全世界犹太人的故事和他们的骄傲吗？什么叫做真正的被掳？真正的被掳不是他们被巴比伦的王他们用枪来逼到巴比伦，真正的被掳是他们在巴比伦发达了，他们在巴比伦富有了，他们对自己说，他们也对神说，他们也对巴比伦说，我们的前途在这里，不在耶路撒冷。但神的话在这里说，竟然就有这么一些人，就有这么一些42360人，他们简直像傻瓜一样，请原谅我用这个字眼这么说，他们简直像傻瓜一样，他们就像我们诗歌本上390首说的，他们思念耶和华的名，他们祸福都不问，愿意回到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家乡。我们从这个以斯拉记2章我们读到的就是说，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第二代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才知道耶路撒冷不过就是一座空城，什么都已经荒凉了。弟兄姊妹，这叫做回头的恩典，因为有一个恩典是神给你叫你要回头的。若是你不回头，这个恩典对你就是没有的，但若是你回头了，这个恩典就给你了。 这叫做回头的恩典，也是在恩典里边的回头。所以当耶和华的灵起来做激动人心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主他不需要多么大的声音，这些人就醒过来了。所以我们说激动这个字也是喊醒的意思，这些人醒过来了，他们好像从睡梦中被突然叫醒的这一班人，他们说我们要回耶路撒冷去重建耶和华神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些人的问题比我们少，他们没有人生的重担，他们什么都有，但是他们能够撇下巴比伦的黄金世界，他们要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是因为他们被神激动了他们的心，因着他们回来，神就算全体的以色列人都回来了。弟兄姊妹，这叫做渔民的故事，这也是得胜者的故事。那我们说既然是回头的恩典，那么这些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这些人，他们的托付我们知道当然是重建圣殿和重建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想他们应该是打铁趁热，是不是他们个人应该放下行装，他们马上开工建殿才是的，对不对？但是稀奇的很，我们从以斯拉记三章这里的这个次序的上面，我们明明看见神是把建殿的工程放在后边，而把他的心意和工作专注在这些建殿的人身上。从以色列归回到立殿的根基，也就是从以斯拉记二章的70节到三章的8节，在这个中间有半年或者更长的一段的时间，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神放下建殿的工作，他就在建殿的人身上，他做成了三样宝贵的工作，这叫做建造，这叫做神家里的建造。今天我们把神家里的建造我们都当成了教会外边的建筑，我们有教会翻新的工程，我们有这样的工程，我们有那样的工程，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神家的建造乃是在神家里的人的建造的上面，这是我们讲教会的建造。所以我们从以斯拉记三章我们就知道的，第一，重建圣殿的起头不是立殿的根基，而是在前面的三件事上，对不对？你看见了没有？第二，神看重建立人的工作胜过建立殿的工作，如果这些建殿的人不靠这三件事情被建立起来的话，那殿的根基就无从可立了。第三个，在建立人的工作的上面，神用的方法不是效率，而是忍耐等候。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与主同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里边，我们为着神的殿，我们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我们就等不起了。当我们等不起的时候，我们就以为主也是等不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错了。以斯拉记三章那里说，虽然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但是神为着要得着建殿的那一班人，他就宁愿等他们，而且他等得起他们，等他们5个6个月。圣经说神只等到以色列人他们住了，他们衣了，他们筑坛献祭了，建殿的工作才开始。我们再讲一遍，这叫做教会的建造。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是在3章1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住这个字的意思哈，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圣经都学得不错的，我们都知道应该第一是指着安息哈，我们住在主里，那么就是说我们安息在主里。圣经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住在主里，我们就可以得享安息，在安息的里边，我们才能够取用主这个丰富的供应，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在这里在座的不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我今年在上半年就曾经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啊。那么在出车祸的当天，那是一个主日啊，我们一家就坐在车里边啊，我们往教会去的路上。那么主日我们是播饼聚会在前，信息聚会在后，所以那天呢又是轮到我服侍信息的聚会，所以我们就在车上，我们一家人，我们在主的恩典的里边哈，其乐融融，我们大家都在讲。我孩子也问我说，爸爸你今天交通的那个信息啊是什么哈、啊？我们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讲，我姊妹也在旁边哈、啊，我们大家在那里交通，所以这个时候就出了这个车祸哈、啊。当场那我的那个车哈、啊，就是那个 Toyota 的 Camry 哈、啊，就被撞成像手风琴一样了哈、啊，就是压缩了。那么在这么大的车祸的里边，那么主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的性命都是在主的手中，所以那我们就这个主保守我们啊。那么在这个车祸刚刚过了以后，那我姊妹马上就通知在那边已经要等着播饼聚会的弟兄。那么让那么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大家就在播饼聚会里边，那么大家就为我们祷告啊。那么在第一个开始祷告的时候，是年长的弟兄用诗篇里边的一句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休息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里边就叫做安息。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一直在问主说，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情，你的心意到底是如何啊。我在处理车祸的这一个过程的当中，就在那一天啊，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信息聚会我还是赶上了啊。所以信息聚会结束以后，有一位姊妹就拉住我，你知道吗，第一个开口祷告的年长的弟兄就是用到这句话。在这个时候我一听这句话，我里边一下子就被主的话就照亮了。主用到这件事情告诉我，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他的里边，但是你要安息，你安息了，你知道他是神，你安息了，你才能够得以取用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马上有一个祷告。那么当然我姊妹就被这个急救车就送到医院了，我的孩子都被急救车送到医院去了。那等到主日聚会结束以后，我到了医院的时候再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其实啊我能动，是这个我还能够动哈、啊、这是靠着主的恩典。到后来证明说，在那场车祸的当中受伤最大的是我啊。但是你说主的恩典奇妙不奇妙，非常的稀奇主的工作。所以我到那我还去看他们，我去看病人，去病人看病人哈、啊。这个我就跟我姊妹讲，一讲了以后，我姊妹就说，我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们马上祷告。我们在那个祷告的当中，借着安息这个字，把我们自己再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再向主有一个立志，说让我们安息在你的里边，一切是你的工作，我们休息，我们知道你是神。那我们知道哈、啊，这个在以斯拉记三章一节，他讲的以色列人住在各城，他们真是在主里边安息下来了，他们住下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家里，我们不是做观光客的，我们是要住在他的家里，我们是他的家人啊，所以我们要安息下来。但是我们注意到哈、啊，住这个字在这里它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意思，就是安家。 你的家在哪里，你就一定是住在哪里的。你住在那里，那个地方才叫是你的家。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第一代的移民到美国来的，我常常问他们你们在纽约住了那么长时间，你们是哪里人呢？第一代的移民很少有回答说我是纽约人，都说我是福清人。因为为什么？你的家在那里，你是住在那里的，你从那里到这里来，这里不过是你做客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家安在哪里，我们就一定是住在那里。相对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二章一节那里说，那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刚刚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地，他们不过是各归本城。你看，一个是各归本城，一个是住在各城，这两个字当中只差了一个字，但是它意义却是相隔千里之远的。你若是各归本城，你回到了那个曾经是你父亲的家里，你回到那里，你不住下的话，你不过是观光客。今天有许多福清来的弟兄姊妹，你们第二代的移民，他们家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很可能有许多人都是在这里出生的，或者有许多人是四岁五岁被爸爸妈妈带来这个地方的，他们在这里成长，他们在这里上学，他们在这里念书，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等到有一天他们再要回到福清去，除非他们把自己的身份放弃了，他们打电话，他们用微信回来说，爸爸妈妈，我今天要决定住在这个地方了，他们在福清不过是观光客。这就是归和住这两个字的差别。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耶路撒冷不过是一座空城，刚才我们讲过了，什么都没有，因为神管教以色列人让他们被掳，神也管教这个曾经被偶像林立的这个拜偶像污秽了这个地方，神的管教的时间是70年。所以我们知道犹大全地都已经荒凉70年了。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归回了，你不过是一个做观光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随时都可以回去的，神一点都不会强迫你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讲神家的建造，我们多多少少总带着一点强迫的意思，我们听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总带着一些我们不得不听从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再说一句，在神家建造的事情的上面，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交通过了，神不一定是非要用你不可的，你不必害怕，神今天不用你，你仍然是他的儿女。这一些人他们归回来，他们随时都可以回去的，他们随时都可以回到巴比伦去，神不强迫他们，他们回去了，他们仍然是神的儿女，亚伯拉罕的约仍然在他们身上是有效的。但是神对他们说，如果你回到这个地方来了，你要住下，因为这个是你的家，这里才是你的家。当你住下来了，神就会对你说，重建家园的担子是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神做工的法则。历史上曾经不止一个人，曾经不止一次，有人就是想到或是在南美或是在欧洲，他们就划给犹太人一块相当于今天以色列面积的那个土地，叫他们不必归回，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家园。但是所有的这些都被犹太人拒绝了。第一，为什么？重建必须经过归回之路，
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神的家，我们讲建造。你知道建造的第一个要点是什么？建造的第一个要点是你必须要归回。建造的第一个要点是你必须要知道我们要恢复的。所以重建第一是要归回。第二个，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个家乡。今天这些犹太人，无论他们漂泊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没有一个犹太人他们会否认说，只有耶路撒冷才是我们的家，是神应许和指定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才算是回家了。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才是住在家里。虽然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已经荒废了，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空城了。我们昨天交通到，虽然在那个时候还有100来号人，他们回到了伯利恒。伯利恒那个时候在地图上已经消失了，没有人再记得伯利恒了。但是他们愿意回到那个荒芜的地方，他们说这里才是我们的家。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说我们要住下，我们要住在这个地方。巴比伦他们可以回去，在那个地方有宽大的街道，有繁华的商业，有举世闻名的文化和科学。今天许多的父母，你们在美国苦苦的打拼，为着什么？为着你们的儿女能够在这里上学，因为美国的教育好。这就是巴比伦。许多读经的弟兄跟我们证实说，考古学家去挖掘巴比伦的时候，他们都被巴比伦的那个繁荣，他们被巴比伦的那个文化，他们都震惊了。他们就说，怎么能够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发达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巴比伦。但是虽然巴比伦伟大，虽然巴比伦富有，但那不是他们的家。以色列人讲起巴比伦，就像诗篇137篇那里讲，那里不过是我们流泪的地方，不过是我们伤心的地方，不过是我们的被掳之地。诗人在诗篇137篇那里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今天在纽约这个地方向主所说的话？现在这些人他们回来了，他们不是做观光客，他们是回到神的家中。所以神就要在这些建殿的人身上首先恢复的一个见证，就是恢复家的见证。神家的建造，我们看以斯拉记给我们看见的第一步，是在建造的人身上恢复家的见证，要不然神家没有办法建造。叫他们这些人不是各归本城。今天在神家里头聚会的人，你可以来聚会，但是你不过是归到你自己的家中。你在神的家里边好像是做观光客一样。神叫他们不是各归本城，而是住在各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我们都是走在恢复见证的这条路上，我们都知道一句话说，这个世界非我家。但是我劝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讲到教会的建造，我们不必先急着喊口号，喊口号谁不会喊？ 我们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我们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谁不会喊口号，谁不会把神家的建造我们当作是一个热烈的口号，我们喊，喊了一万遍又怎样呢？殿的根基仍然是没有办法建立的。但是神在立殿的根基之前，他先要在建殿的人身上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把家安在哪里，问我们自己，我们把家安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在哪里住的人。今天我们虽然人在神的家里，但是你的心有没有在神的家里？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蹬，他要在他所爱的人的心里得着安居之处。我们是在神家里做家里人呢，我们还是做观光客？我想我们只有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才算是走在建造神家的那个路上，我们才走了第一步。因为这是主要在我们身上首先要恢复的一个见证，你要把家安在基督里，安在神的家里。第二件事我们来看，也是在三章一节，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虽然被掳归回的，他们回来的，我们讲是渔民，是百万以色列人，他们整数除不尽的那个尾数，但毕竟他们是将近五万人，他们中间拖家带口，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住在各城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他们各自不同的脾气，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麻烦的人，同样是中国人，我们要分成广东人、山东人，我们要分成福建人，所以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中国人是最麻烦的人，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说话的口音都不一样，我们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表达也不一样，我们的脾气也都很不相同。所以同样一件简单的事，你放在中国人当中就很难办。为什么？我们很不同。所以在一个餐馆的里边，如果大厨是山东人，前台是福建人，这个餐馆肯定是不太平的。因为为什么？同样一个菜，山东人有山东人的口味，福建人有福建人的口味，山东人有山东人的叫法，福建人有福建人的叫法，我们卖饭菜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那一些建殿的人，当他们住在各城了，这个主在他们身上，神在他们身上要恢复的那个第一个见证，他们恢复了，他们是住下了。然而今天等到他们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他们个人的意见，他们个人的声音是不同的，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是不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了。但是以斯拉记三章一节那里说，当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你看见的不是42360人，听见的不是42360个声音，而是一个人一个声音。弟兄姊妹，难道这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吗？这让我们想到说，在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极荣耀的时候，以色列的疆土虽然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大河那样的辽阔，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自己的家乡，住在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个荣美之地，他们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他们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他们从各自的城出来，无论是从北方的城，无论是从南方的城，他们出来带着出熟的果子和五谷新酒，他们牵着献祭的牲畜，他们唱着上行的诗歌， 诗歌133唱，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他们往耶路撒冷城，他们去敬拜神的时候，列国看他们是一个人，听他们是一个声音。弟兄姊妹，这不就是以色列失落的那个荣耀的见证吗？如今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我们感谢神，他们如同一人，失落很久的那个见证又回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要在得胜者身上恢复的那个见证。只有这个见证恢复了，他们才够资格到建殿的工地上去练，去立那个地啊，去立那个殿的根基。那现在我们要问说，神为什么那么看重，为什么那么耐心的要等他们，等5个6个月，直到这一的见证呢？弟兄姊妹，所有的见证，它的衰败都是从神儿女的分裂开始的。在列王记上下、历代志的上下，以色列我们看见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王，甚至他们分成南北两国，他们有许多的王，但是他们都坐在一个宝座的上面。为什么在以色列分成北南两国以后，北国所有的王都不被神纪念，而只有南国的王，虽然他们也不好，但是神却纪念他们呢？因为王的宝座在西安。这么多的王，他们必须只有一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以色列可以有12个支派，但是他们的敬拜只能够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就是以色列在万国的面前那个荣耀的见证。但是叫人跌破眼镜的是，所罗门虽然建了圣殿，他却拜了偶像。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却做了最愚昧的事情，结果以色列就被分成了北南两个国家。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却是10个支派在撒玛利亚，2个支派在耶路撒冷。他们都是敬拜神，却是10个支派在一个地方敬拜，然后2个支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他们虽然是一家，我们读过列王记，我们读过历代志，我们就知道他们常常的相咬相吞，他们大打出手。弟兄姊妹，见证就是这样被拆散的。现在他们在回头的恩典的里边，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要重建所罗门倒塌的圣殿。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神管教我们的原则？启示录2章5节那里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神就定义要他们回到当初所罗门建殿的那个起点，在他们身上恢复合一的见证。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讲教会的见证，教会合一的见证很容易啊，只要我们大家把嘴闭起来不出声就可以了嘛。所以我们教会有负责的弟兄，负责弟兄说什么我们就跟上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这不叫合一。合一乃是我们在路上的合一，我们在看见上的合一，我们在真理上的合一，我们在生命上的合一，我们在灵里的合一。只等到这个一的见证在以色列人中间恢复了，明亮了，神才把他们引到建殿的工地上去，立耶和华殿的根基。 很多的弟兄姊妹今天是用行政的手段，今天是用效率来讲教会的合一的。所谓行政的手段，就是今天有许多的教会决定事情是靠投票的，我们不靠等的，我们不靠祷告的，我们为这一件事情，我们教会要扩充了，我们要改建了，所以我们等不起这个时间，外边的工头又来催我们说，你们再不把这个承包的工程给我们，我们就走了。所以我们一害怕，我们一着急，我们以为神也跟我们一样的是害怕的，我们就投票了，三分之二通过，三分之一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以色列他们分成北南两国的时候，十个支派他们敬拜的时候，那两个支派说，你们敬拜我们也敬拜的，只不过你们在撒玛利亚山上，我们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如今他们被掳归回了，他们说，我们要在你的心意的里边来建立你的殿。神说好，首先在你们身上恢复那个合一的见证。今天我们为什么那么看重教会的合一，是因为我们知道哪里有神儿女合一的见证，哪里才有神建造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必先急着先喊神家的建造，神家的建造，我们开会讨论神家的建造，神家的建造，我们首先回到主里边，我们寻求，我们祷告，我们等候，我们忍耐那个合一的身体的见证。我们注意到保罗弟兄的书信，在他的书信的里边，他常常的要在开头或者结尾，你去发现，你去看保罗的书信，不同于其他的书信，一个特点就是他常常的要提到他的同工，啊，保罗、希拉、提摩太，啊，做神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他常常的要讲这些话。其他使徒的书信不大有的，这个最明显的是在哥罗西，哥罗西四章的里边，保罗提到一大串的名字，这一大串的名字你数一下，其中有八个人是和保罗当时在罗马城里边是一同坐监的。他为什么要提这八个人？这八个人你仔细的去分析他们的背景，你就会发现，你叫这八个人今天坐在一起，他们就是坐在一起都是很难的一件的事情。我有一个主内的弟兄，非常好的弟兄，好到一种程度，我们各自都可以把各自家庭最隐秘的情况都可以大家彼此交通的啊！这是主里合一的一个见证，最好的就是我的家在他的心里边了如指掌，他的家在我的里边，哎，我知道的清清楚楚。这个弟兄有一次就告诉我，他的姨妈是离婚的。那我就说，这个就很好奇的就问你，你姨妈为什么离婚？因为我在照片上见过她姨妈没有离婚之前的和她的前姨夫的那个照片啊。我说你的姨夫啊，长得一表人才啊，这是非常好的，身材很高大，北方人啊，长得浓眉大眼。哎呀，我就是照着人的常规，我就去理解，这是为这么好的，这个为什么要离婚？他说我姨妈就很讨厌我的姨夫。哎呦，我说为什么讨厌？我说，他说这个，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是指腹为婚的，是旧式的婚姻，所以他的姨妈呢是自己有心爱的对象，但是呢，他姨妈的爸爸和妈妈就是他的姥姥。啊，和这个我们北方话讲老爷就是外公外婆，就是不同意啊。那么在那种的情况下，在过去的年代的里边，女生一般都比较柔弱，所以女生呢就服从了家里的命令，就和她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男生就结婚了。她说，其实我的姨夫 相貌很好，脾气很好，而且北方人长着上海男人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哈、啊？这个我是上海人，但是我不是上海男人的样子哈、啊，样子不好。这个他很能干，那我就说你姨妈为什么？他说我因为他说这个是指腹为婚的啊，婚姻啊是父母啊之命结合的婚姻。我姨妈到最后他说这个烦我的姨父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他说我姨父坐在他身边喘气儿他都烦。哎呀，我说你的姨妈也太挑剔了吧。人怎么能够不喘气儿吗？人不喘气儿就活不了了，是不是？他说我姨妈就是这，他说这就是我姨妈说的，他烦，他讨厌这个人，这个人坐在他身边喘气儿都是烦。那我说你姨妈和你的姨父离婚，那个是真的是没得救的，这个是世人的，这个是世人的爱的有限。我们可以想象保罗把这八位的弟兄推基古、阿尼西姆、马可一个一个的放在我们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八个人他们坐在一起，我告诉你，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彼此听彼此的喘气，他们彼此心里都烦的，没有一点是相同的。但是保罗说他们是与我一同当兵，一同在神的国里做工的。这就是教会荣耀的见证。我们再想到今天，在基督教的世界的里边，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待不惯我们这个追求啊、这个恢复的路的啊，我们都是要到外边的这个基督教世界里边去，好像要到外边去撒撒野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外边是一个什么世界吗？在基督教的世界的里边，今天最保守的估计是有32000个宗派。请问你要到外边去的话，你去32000个宗派，你去加入哪一个宗派？每一个宗派都是讲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你想想看，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里边，他说一个身体岂能够分开呢？现在我们不但是分开了，我们一个身体我们分成32000块，这个怎么叫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走在恢复的路上，我们要恢复那个见证，乃是向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从他们的生命的里边，他们从他们的灵的里边，他们说我们是一个人。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可以没有愧疚的，他们唱一首诗歌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姊妹，我们要合一，不是外表的合一，不是身体的合一。教会的建造不是靠民主的手段拼凑起来的合一，乃是我们竭力的在里边追求的那个合一。哪里有如同一人的见证，哪里神的工作才能够起头，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第三件事情是在3章的3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当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神就给他们定义一个次序，就是重建圣殿必须先筑坛献祭。这里当然是说到献祭决定以色列人的敬拜，因为没有血就没有敬拜，没有血这个敬拜就是不作数的。希伯来9章我们也都知道那句话，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没有羔羊的宝血，人在神面前是一无所能的。没有血，你在神面前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主日我们要擘饼，我们要喝杯，我们要借着擘饼喝杯，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讲，没有羔羊的血，你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你在神面前你什么都不能做。有的弟兄姊妹却嫌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喝了太多的饼，我们掰了太多的杯，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聚会我们都在一起，我们像起初的教会那样，只要他们有聚集，他们就擘饼交接。因为他们知道没有血的话，他们就什么都算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大家能够看重这个每周的擘饼喝杯。我们今天每周一次，我们都是已经在主的恩典的里边，我们照他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周一次。但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擘这个饼，我们都能够喝这个杯。我认识一般弟兄姊妹，他们每周在每天的聚会里边，他们都是擘饼喝杯的。你进到他里边，他们里边那个主的同在，那个强啊，你坐在他们里边，你不用说任何的话，你诗歌都唱不了。因为为什么？泪啊，你不停的流泪，我在他们面前不停的流泪，我不知道为什么流泪，那是主的爱，那是主的同在。在那里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在那个里边有血了，基督的爱就在我们里边了，我们的爱就被激励起来了。今天基督的爱，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都是要靠着口号的，都是要靠着台上打鼓才能够把人的爱打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这个人老掉了，而是说靠这个煽动起来的，这个不过是情绪里的造势。每一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能够看重这个擘饼，你能够看重这个喝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聚集的目的，我们聚在一起乃是纪念他的血，乃是纪念他的身体。没有血的话，神在人身上不做任何事情的。今天许多的教会都是在基督教的世界的里边，我们都已经变成社会的团体了。我们认为教会的建造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开会，就是有一些的 workshop， 就是靠一些鼓动年轻人起来喊喊跳跳。不是的，只有当主的血在我们中间立起来的时候，神说我要在这一群人的身上我要来做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知道献祭是一回事，知道如何献祭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当这些建祭坛的人，他们要筑坛献祭，神就告诉他们一件事，你们献祭，你们要筑的那个坛必须建在原有的根基上，就是所罗门圣殿的那个根基的上面。因为神指定的根基只有一个，神心意里的敬拜也只有一个。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讲，我们今天不必把话讲得那么绝对嘛，但是你回到旧约的历史看，神总是把那些走偏的以色列人借着各样的管教再带回到那个唯一的根基的上面。今天我们不是怕我们这个不了解世界，不是怕我们不懂人情世故，今天我们怕的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常常的离开了那个原有的根基。 亚伯拉罕在哪里献以撒，所罗门的根基也立在那里。所以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不是派一群的风水师，他不是派一群的测量师说我们把这个殿建在哪里，我们这个祭坛在哪里，这个祭坛在哪里，根本不是所罗门说了算的，而是他的父亲大卫，他在阿尔南的禾场上面，他献燔祭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临，神的荣光在那里。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殿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当初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他不能到厨房的后边，他不能到后院的地方，他就把以撒拉到那边就去献了，他不可以这样随便的，他必须要走三天的路到神指定的山上去献以撒。在这三天的路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亚伯拉罕随时都可以回去的，但是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献以撒，必须你要到我指定的山上。我们感谢主，亚伯拉罕是顺从神的人，他走了三天的路程。那么这个地方他献了以撒，就蒙了悦纳。我们的主也在这个地方被举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历代记上二章，历代志上二章21章，神悦纳大卫献燔祭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建造上，我们从以斯拉记知道，从来只有一个圣城，一个圣殿，只有一个祭坛，神绝不接纳第二个，神也绝不接纳代用品。今天很多基督教的世界的里边，我们要小心一个风气，就是我们用很多的代用品。你知道吗？今天在许多的地方，弟兄姊妹，当婚姻有问题的时候，今天很多的教会把你引到世人的心理学，世人的婚姻辅导的里边，学了一大堆你好我好，学了一大堆 Honey Sweetheart。 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在以弗所五章那边讲，婚姻的意义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若是基督和教会不在这一对夫妇的婚姻的里边，这个婚姻没法好的。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代用品。这就是以色列曾经失落的见证。当那十个支派他们在撒玛利亚山上他们敬拜的时候，就说我们不必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在这里立一个祭坛，我们可以代替耶路撒冷的祭坛。你知道吗？耶路撒冷的祭坛它之所以成为祭坛，是神指定亚伯拉罕说，你若是要献以撒，你只有在这个地方你献的以撒才能够蒙悦纳。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我们说是因为先知以西结说过一句话，他们在各高山各茂密林，他们就只要是有高山的地方，只要是有树林的地方，他们可以随意献祭的。他们觉得只要我们心里爱主吗？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献祭吗？在哪里不能献祭呢？今天这就成了教会的一个风气了，以至于恢复的路常常被模糊，就是模糊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再去找那条路了，我们不再去找神指定的那个根基那条路了，我们就说只要我心里就可以了。所以现在这班被掳归回的人，神要他们在乎，神要他们去找回神指定的那个万古不变的根基，一直到现在这个根基没有变过。 一直到现在，虽然在那个根基的上面是伊斯兰教的金顶寺，但是在那些心向着主的以色列犹太人的心里，那个是殿的根基。当他们找到那个根基，在那个根基的上面建祭坛，建圣殿，神才心满意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建造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建造。今天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里？为什么把我放在那里？难道是为了让我们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吗？但是很可惜的是，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的风气的影响的下面，我们所做许多所谓建造的工作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流沙。我们记不记得那首诗歌唱，基督耶稣是我磐石的根基，除他以外都是流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回头了。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当英国的弟兄们他们起来跟随主，他们走恢复的路，那条路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主就在他们里边带了一个很明亮的看见，那么于是呢，他们就把这条路呢就总结归纳了一下啊，就有三个归回啊。那我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啊，盼望我们大家都彼此的能够借着这个啊三个归回，我们能够得激励，我们能够得勉励，也愿这条路在我们里边能够越来越明亮。就是第一是归回圣经 ，back to the Bible。第二个是归回身体 ，back to the body。第三个是归回起初 ，back to the beginning。教会有一个荣耀的开始，在《使徒行传》里边所记录的那个教会是多么的荣耀！那个教会的里边，彼得他只是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但是今天所谓的那些医治的工程，非要按手了，非要音乐了，非要说许多的话了，但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没有了。我们要回到这个起初，在起初的教会的里边，弟兄姊妹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彼此如同一人。见证的根基是从教会的起初就已经立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里头的荷尔蒙非常的高涨，所以我们总是想去走一条新发明新创造的路。我们以为教会的建造就是要发明多多创造多多，不是的，教会的建造是走恢复的路，回到起初的根基。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在教会前面的弟兄带领我们走过那么荣耀的那一段路，那么荣耀的那一段的光景，怎么我们今天就好像坠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恩典，在启示录二章他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要思想从哪里坠落的，然后我们从那里起来，我们行起初我们所行的事。这是我们的意向，这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彼此聚集的一个理由，一个目的。今天许多的人，我们都觉得要把世界的方法我们搬进到教会里边来，我们都讲教会要与时俱进，教会要跟得上外边的潮流。你们有 band， 我们也有 band， 大家以后到休斯顿来探亲访友的时候，那我可以偷偷的背着负责的弟兄，我可以去带你去参观全美最大的教会。哇，进到的里边那是过去的体育场，进到里边灯光五光十色的，那有真的是最高质量的那个 band musical band， 那都是专业的音乐家在那里边唱我们所谓我们叫赞美诗，在那里主日崇拜。他们还在继续的创新，他们还在继续的发明新的方法。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尤其是北美信义会，尤其是北美卫理公会，现在许多的弟兄姊妹用英文讲 very frustrated。我有一位这个服侍的同工，后来我们分道扬镳了，他到北美卫理公会去了。他说：“杨弟兄，现在我真是每一天就像坐在一个针织的毛毯子上面，叫如坐针毡。”我说：“你这个人又胖又大，你到哪里不是那么安定吗？”他说：“你不知道，现在外边挂彩虹旗，现在我们的宗派规定说教会里边也要挂彩虹旗。”你说我怎么办？我说只有一句话：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以斯拉记三章三节那里有一句宝贝的话，很宝贝那句话，那些归回的人，他们在住的坛上献祭，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只在住的坛上献祭？那里说他们惧怕邻国的民，这个惧怕有警觉有分别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兴旺，教会的建造，不是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而是我们持定一个见证，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这是那班被掳归回的人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这一班愿意甘心来跟随主的人的这一班的故事。那我们感谢主，他把恢复见证的路就指示给我们，又叫我们能够站在圣徒的肩膀上，我们来走这条路。所以今天我们走这条路不孤单的啊，这条路不是从今天我们才走的，我们也不愿意吓着年轻的弟兄姊妹说：“哎呀，走这条路这么难。”你知道吗？其实在几千年以前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已经在走这条路了。也愿我们能够竭力的追求，我们持守这三样的事情，叫主的工作能够快快的做成在我们身上。我们众人，我们虽然您在纽约，我在休斯顿，我们还有在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在主的心意上面我们追求，我们众人就能够催促主的再来。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讨着他的欢喜，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你的话交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你把你的话就交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不堪，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担不起你话语当中交给我们的担子。但是我们记着主你一句话说，我们原是你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我们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主快来，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